弟兄姐妹平安，小巴小龙，我们来到了创世纪 Bereshit 的第六部分。这个第六部分呢，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我们每次在圣经中看到圣经怎么来称呼这位神，最常听到的就是他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三位列祖。在创世纪当中，我们看见他们的事迹，我们看见他们如何与神同行，我们也看见借着他们神的救赎计划慢慢的传承下去。但是我们也发现以撒列祖中的第二位，他真的没有像亚伯拉罕或是像他儿子雅各一样的好像轰轰烈烈的事迹，除了在摩利亚山上他父亲献他要献他为祭的这段记载之外，妥拉里面记载以撒的这个事迹呢，似乎让你感觉到就是好像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一样。可是呢，我们还是要花一点时间仔细的来看这一位好像一直活在他父亲亚伯拉罕阴影之下的这一位第二位列祖，或是说我们说他好像妥拉的记载呢，他总是步着他父亲亚伯拉罕的脚踪跟在他后面一样。比如说萨拉，亚伯拉罕的妻子萨拉不能生育，以撒的妻子利百加呢也一样不能生育，直到神介入，直到神使他们怀孕。他们都有两个儿子，亚伯拉罕有以实玛利夏甲生的，然后以撒萨拉生的。而以撒呢也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以扫，一个是雅各。但是其中呢，两个儿子当中只有一位被拣选，以撒、雅各。那圣经又说到他们都遇到饥荒，他们两位都与亚比米勒签约立约起誓，签了和平条约。而甚至于亚伯拉罕到了埃及或是非利士人的地方的时候，他要求撒拉不要承认是他的妻子，乃是他的妹子。我们没有想到这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以撒的身上，几乎是以撒好像是活在，真的是好像活在亚伯拉罕的影子之下。甚至于犹太人的塔木德还记载，自从亚伯拉罕100岁生了以撒，我们不要小看这件事情，好像神重新再造亚伯拉罕跟撒拉两个人的身体都恢复到年轻的样子。那塔木德记载说，当有人要来看亚伯拉罕的时候，就会误以为以撒就是亚伯拉罕，或是当有人要来看以撒的时候呢，会误以为以撒就是亚伯拉罕。然后他们说直到亚伯拉罕向神求让他恢复应该要有的老人的样子。当然这个只是 拜官野史，我们听听就好，这两个父子他们之间的相似相像。所以今天妥拉的第一句话，25章第19节，我们在这里看见圣经怎么说，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记在下面，亚伯拉罕生以撒。为什么妥拉要重复在一节里面重复两次呢？当然读到我们学习到这里，或是说你读到妥拉读到这里，你早就知道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儿子，是不是？但是妥拉在这里重复重复的讲，好像怕你不知道一样，在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亚伯拉罕生以撒。我们在学习妥拉的时候，今年我想采用一个方式，就是抓出一些比较重要的值得我们思想的，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以至于以后如果你自己在读妥拉的时候，你也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你知道犹太人学习妥拉的时候，他们非常强调一件事，就是问问题，问问题。当你问问题的时候，你脑筋会去想，并不表示你一定会有答案，你一定知道答案。但是呢，当你去思想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话语渐渐渐渐的就打开。我记得我自己有一些问题在几年以前就出现在我心中，我也问过神学院的老师，或是和弟兄姐妹们讨论过，但是总是没有一个让你能够觉得很满意的，你能够阿们阿们的这样的一个答案。很多的时候直到后来忽然之间你明白了，你知道了，你发现这些话语，神的话语果然是真的。所以当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我在这里特别也是要强调一点，就是我们不一定有答案，但是呢我们可以发问，我们可以发问。你自己在学习的时候，今年在学习的时候，去想去思想，为什么妥拉要这么讲，为什么妥拉要这么记载，那么妥拉要告诉我们的到底是什么。我们在这里刚刚已经讲过，19节讲了两次，然后我们刚刚也提过以撒好像总是跟在爸爸的这个脚步后面走，于是来到了26章，创世纪26章，神向他显现。来到这里我们发现有一件事情，当神介入的时候，那以撒呢就没有跟亚伯拉罕他的父亲一样下到埃及去。我们记得当亚伯拉罕到了迦南地遇到饥荒，他怎么样，他就下到埃及去，差一点失掉他自己的妻子，是不是？但是以撒呢，他也来到了这里，神向他显现，神告诉他，你不要到埃及去，你不要到埃及去，你就住在这一块地，这位列祖以撒。我们看圣经怎么讲，26章第2节，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向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事，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 第五节，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我们一定要很留心神所说的这一段话，这段话也就是神应许亚伯拉罕给他的后裔，给他的子孙，不是他所有的儿子都可以承接这个应许的。现在神亲自向以撒说，告诉他你不要到埃及去，这些我怎么对亚伯拉罕应许，这些话语我现在就赐给你，我要赐给你。所以我们看见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定要放在心上，预约神跟亚伯拉罕的约，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就是约，就是约。而这个约从一开始就牵连着什么后裔，还有什么土地，后裔跟土地没有变的。这个应许，这个约，也就是神的赐福，神的福，赐给他的福，一直到最后是什么样？要是万国得福，这是有特别拣选的，这是有特别拣选的，我们要放在心上。你学习妥拉，你一定要看到这个，抓住这个，你就会明白，这不是随便的，这是有一个永久的、永远的效力的。我们发现神告诉以撒，你不要下埃及去，你就住在我指定你的地方，你就住在这里。列祖当中的第二位以撒是唯一没有离开这一块应许地的。亚伯拉罕他是从加勒底的乌尔来的，然后他曾经下过埃及，之后当然他一直住在这个应许地。而雅各呢，他逃到巴旦亚兰去，这是我们今天也会谈到的，最后他死在埃及。但是唯有以撒没有离开过这块地。那犹太人注释讲到这个，就是因为以撒呢曾经被分别出来，被陷在摩利亚山上，这是一个献给神的一个神圣的一个牺牲。这样妥拉告诉我们他没有死，但是在犹太人的传统上，他们说他死了，但是死里复活。然后这个我对我来讲我不能够采用，我不能相信，因为圣经不是这样讲的。但是我知道这个摩利亚山上的这一幕呢，是指向我们的耶稣啊，弥赛亚，那一位神的羔羊，他预表着神的羔羊。而我们看到耶稣啊怎么样，耶稣啊一生他行走在这一块应许地上，他没有离开过这一块应许地。所以以撒也可以说是弥赛亚的预表，弥赛亚的预表。唯有我们的耶稣啊，他真的在摩利亚山上舍了他的生命，被钉在十字架上，为全人类，为与他立约的百姓付上了代价，做挽回祭。我们提到以撒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纪念到我们的耶稣啊。而在这里回到以撒，神给他的话语，神为什么要把这个应许给他？你们现在应该都可以回答我了。 神的话怎么说？都是因为亚伯拉罕，都是因为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我们把这一句话放在心上，然后我们来学习下面以上如何在非利士人的地方，26章12节，我们来读神的话语。以撒在那地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他有羊群、牛群，又有许多仆人，非利士人就怎么样嫉妒他。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日子，他父亲的仆人所挖的井，非利士人全都塞住，填满了土。我们这次看见神说，以撒在那个地方耕种。你知道以撒也是牧羊人啊，他们牲畜非常多的，但是他住下来之后呢，开始耕种，撒上种子，然后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入。为什么？妥拉的话很简单，妥拉说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昌大，然后日增月盛，日增月盛。当神赐福给以撒的时候，因为他前面讲了，你不要去，你不要离开这地，你不要到埃及去，我就赐福给你。然后以撒呢，听从神的指示，然后他好像他手所碰的，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看见那个福就这样倾倒下来，倾倒下来，以至于非利士人怎么样嫉妒他。但是接下来我们要看见一件事，就是以撒开始挖井。我们去过南地，我们知道那个地方现在你看几乎是很就是没有水的沙漠，需要水，水非常非常重要的，水就是生命，非常重要的。然后圣经这一段经文为什么妥拉花这么多的篇幅来记载以撒所做的事呢？需要我们好好的思想的。他首先挖井，他去挖他父亲亚伯拉罕以前挖过的井，他知道下面有水，而这个井是已经被非利士人占领夺去，而且添上土。你又要问一个问题了，为什么非利士人要做这样的事呢？他们也需要水啊，为什么他们要把亚伯拉罕挖到的井里面还有水，是牲畜人都需要的，动物植物都需要的水塞满，用土塞满它呢？这是值得我们思想的。而以撒呢，他挖他父亲挖过的井，挖到水，但是仇敌又来了，非利士人又来了。我们看见亚比米勒，就是这个非利士的王，告诉以撒说，你离开我们去吧，因为你比我们强盛得多。而我们看见怎么样，以撒就离开那里，在基拉尔谷 支搭帐篷住在那里。啊，在这里我们要看见以撒的这个他的个性，他也不争，他也不吵，他们要他离开他就离开。十八节我们看，继续看，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之日所挖的水井，因非利士人在亚伯拉罕死后塞住了，以撒就重新挖出来，仍照他父亲所叫的，叫那些井的名字。这是妥拉所记载的。我们要学习这个圣言，神的圣言所托付的，托付给谁？托付给犹太人的他们的拉比怎么来解释这一段？他们看见什么？他们看见妥拉记载这个井，亚伯拉罕挖的井被非利士人填满的，而以撒再一次的把他父亲挖的井再挖出来，这样的一个记载有他属灵的含义，有他属灵的含义。很多人不知道神的话语跟神有关的每一句话每一件事，整本圣经是充满了属灵的含义，它不是只有第一层的表面所记载的那个事实而已。你知道圣经妥拉不是历史书，它不是历史书，它是要记载着这位神创造人，他跟人之间的互动，他给人的他的话语妥拉，而人怎么样回应跟他的关系，或是背弃他的话语，远离跟他没有关系。所以当他们看见这个的时候，看见一件事，就是井里面有水代表的是什么？我们以前都学过，圣经也告诉我们很多，甚至于犹太人直接的讲水有几个层面的意思，一个就是传统，他们的传统，亚伯拉罕的传统，然后第二层面的意思就是什么？生命，水代表生命，就是妥拉，就是妥拉，这是毫无疑问的，就是神的话，就是水。所以我们在先知书里面，当以色列百姓离弃神，不遵循他的话语的时候，他们背离了神，他们去跟随着异教，跟随着其他的外邦的那些信仰的时候，神怎么说他们？我们看到耶利米书第二章十一节，好了，我们多念一点，但我目的要念十三节。十一节他说，神说的，岂有一国换了他的神吗？其实这不是神，但我的百姓将他们的荣耀换了那无义的神，诸天哪，要因此惊奇，极其恐慌，甚为凄凉。这是耶和华说的。因为我的百姓，十三节，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我们也在看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第十七章第十三、十四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盼望啊，凡离弃你的必至蒙羞。耶和华说，离开我的，他们的名字必写在土里，因为他们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十四节，耶和华，求你医治我，我便痊愈，拯救我，我便得救，因你是我所赞美的。神的话，神的妥拉，在神的话语里面给我们看见一个见证，就是活水，就是他的活水泉源。 因此当以撒挖出他父亲挖以前挖掘出来的这个水井的时候，属灵的含义上是他继续承继着他父亲的传统，他父亲的信仰，他父亲遵行神的话语，遵守神的律例、诫命、典章，这个都是在出埃及记之前神的话语。因此当我们看见非利士人为什么贴满他呢？这些仇敌的作为，他们不需要水吗？他们不认识神，他们脑筋不清楚，我不让你们喝，我不让你们使用这个水井，我嫉妒你们，我用土塞上，我自己也不要，我自己也不能用，里面的嫉妒，里面的仇恨，远离了神的活水泉源。以撒挖出他父亲过去挖出来的这个水井，按着他父亲为这个井取的名字，叫这个井。非利士人继续追着他。然后我们看见这位列祖中的第二位，他怎么样？没有争吵，他让步，他就转到别的地方去。但是神的恩宠，神的赐福加倍的给他，继续的赐给他。我们看见最后以撒自己挖掘出他自己的水井来。他圣经告诉我们22节，以撒离开那里又挖了一口井，他们不为这井争竞了，他就给那井起名叫利和伯。利和伯就是宽阔的意思。他说，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地昌盛。哈利路亚。我们看见以撒值不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继续学习。很多时候我们回到头了，回到神的话语，有没有人抵挡我们？有没有人用恶毒的话说我们？我不知道你们，我遇过。可是呢，我们仍旧坚持着神的话语，神的妥拉。这不晓得是第几年，第7年了，学习神的妥拉，心中真是觉得甘甜。这是活水的泉源，里面带着生命的能力，能使我们的生命活过来了。借着他的话语，我们连上了与他的关系。我曾经听到许多人告诉我，当我们尝了这个妥拉的滋味之后，再也不回头了，不管人怎么说，我们都不再回头了。为什么？因为神赐给我们宽阔之地，使我们要更加的昌盛，使我们的生命要开始，已经开始了，享受那更丰盛的生命。这是耶稣啊所应许给我们的。这些日子我不停地在重复，因为我领受真的是很真实的，很清楚的，不停地被提醒。这个神的话语我们必须要教导我们的孩子，是你们听我说过，不停在说，对不对？因为这个是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今天讲到以上，我们今天学习到以上， 传承父亲，神亲自告诉他的。所以当这个话语，就是当以撒自己开始活出或是活在神的话语里面的时候，他尝到那个丰盛的滋味，神为他打开的宽阔之门的滋味的时候，我们下面要看到他的下一代，他的下一代。我们要来思想这位列祖中的第二位，他也有两个儿子，他怎么将这个神所托付的话语传承给他的下一代呢？我们几年前讲过以撒跟雅各的事，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的。以扫轻看他长子的名分，为了一碗红汤把他的长子名分卖给了雅各，那是公平交易啊！我不觉得这个是雅各骗他，你要吃我这个红汤可以啊，你把你的长子名分给我啊。圣经说他怎么样，以扫吃了喝了起来就走。哎，妥拉很，这个真的是很厉害的一句评语哦。他说25章的34节，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长子的名分。两个儿子非常的不一样，圣经告诉我们，以扫喜欢在外面打猎，而讲到雅各呢，他说他喜欢住在帐篷里，其实那个意思就是他是牧羊的人，雅各是牧羊的人，他管理家业的，处理他家里父亲的产业的。雅各个性不同。那我们来到了今天的一个部分，就是27章呢，讲到以撒年纪大了，眼睛昏花不能看见，而他想要，27章第一节我们来看圣经，以撒年老眼睛昏花不能看见，就叫了他大儿子以扫来说，我儿。以扫说，我在这里。他说，我如今老了，不知道哪一天死，现在哪里的器械，就是箭囊和弓，往田野去为我打猎，照我所爱的做成美味，拿来给我吃，使我在未死之先给你祝福。你们在这里看见以撒，他本来就爱以扫，然后年纪大了，眼睛不好，他想要在他没有死之前来祝福他的儿子以扫。有人就会有问题了，发问了，这个爸爸，这两个孩子是双生的，你为什么单单要祝福以扫而不祝福雅各呢？如果你一起祝福，岂不就没事了吗？但是这妥拉不是这样记载的，27章的记载其实里面真的很多值得我们思想，值得我们学习的。首先我们继续来看以撒这个爸爸。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以撒他一生里面最让他惊心动魄的，或许就是在摩利亚山上那一刻，父亲拿起刀子来的时候那一刻，然后听见使者说，不可动手，亚伯拉罕，不可动手，不可伤这个童子。然后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于是这只公羊呢就取代了以撒的生命。 我们在这里来思想一件事，因为进入创世纪以后，我们经过挪亚的洪水灭世，洪水灭世，我们也经历到这个巴别塔，整个人类被分散，然后经历到索多玛、俄摩拉，天火从天上降下来，这个毁灭了这两座城，这是国家层面的。然后跟以撒的这个差一点被陷在祭坛上的事情，来思想一件事。你知道英文有一句话叫做灾难之后幸存者的内疚，幸存者的内疚。那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如同就是说在一个大灾难当中，本来是我该死的，后来呢我没有死，我活了，但是呢别人死了，别人死了。在近代我们知道有一个铁达尼号，铁达尼号很大的一个船撞上冰山然后沉下去，有许多的人搭着船逃生得救了，但是有非常多的人跟着船沉下去。那之后这些被救活的人呢，之后发现有很多很多心理上的这个问题，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不是他？为什么我活着？为什么他死了？就好像2001年在纽约世贸中心被飞机撞了，然后几乎是几千人死在里面，但是有些人逃出来了。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犹太人被希特勒活活的烧死在集中营大屠杀，有人死了，有人活了。你知道这些事情的之后，其实影响那些活着的人的，不管在感情上，不管在心理上，都是极大的这个震动。我们提过挪亚，或是说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的代求，我们所没有看见的是那留在他们心里面的那种影响，那种震撼，甚至于我说那种记忆写在他们的 DNA 里面，代代的传承下去。所以许多人会有在后代子孙里面会有一种焦虑焦急，说不出来的为什么，这是叫幸存者的内疚。其实不是他们的错。那我在这里看到以撒呢，他本来是该死的，他本来是要死了，他以为他要死了，忽然之间出现一只公羊取代了他的生命，他可以活了。但是这件事情是否也在以撒的生命当中，我不能讲他也是幸存者的内疚，但是我相信这一件事情一定也影响到以撒的他的深处的情感。我是在思想他为什么喜欢以扫，他为什么喜欢吃到以扫打猎猎来的猎物，是否其中有一些关联呢？是否他看到这些猎物打回来，他想到他自己得以存活，这是另外一点我们放在线上的思想的。但有人说以撒自己是一个个性比较内向的，所以他欣赏以扫的那种外向，而对于雅各呢跟他很像，所以他不太在意，是这样吗？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见，或 或是有人说啊，以撒不知道以扫在外面做什么，他的为人，所以他要祝福啊他的儿子，是这样吗？我们还是从妥拉的上下文来看，在26章的最后，我们看见以扫34、35节，以扫40岁的时候娶了赫人比利的女儿尤迪与赫人以伦的女儿巴什摩为妻。35节说什么？他们常使以撒和利百家心里愁烦。所以以扫成家了，娶了妻子了，还不是一个，娶了两个，都是外邦女子。他们这些女子呢，媳妇儿们呢，常常使以撒跟利百家心里愁烦。我们从这一句话，我们可以肯定一件事，那就是以撒知道他的儿子以扫的为人，他知道。所以我们也听到许多人在分析的时候啊，说以撒呢真的是想趁着他还没有死之前来祝福他的长子以扫，因着这个祝福或许会使以撒性情改变，行为改变，能够成为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或许。但是我们来思想，为什么祝福这么重要？我们知道我们都喜欢祝福，有人祝福的时候，哇，每个人都伸出手来，我要祝福。圣经上第一次记载这个祝福在创世纪12章，当神对第二节，神对亚伯兰说的，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意思就是你会成为别人的祝福。有时候我们在看这个唐木德或是这个 Midrash 他们的那个注释书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可爱哦。他们说神把这个本来福是从神给人的，但是借着亚伯拉罕，神把他的这个祝福的这个权柄赐给了人。亚伯拉罕是第一位赐给他，然后只要是亚伯拉罕祝福的，神就会赐福。所以我们看到民数记第六章那个大祭司的祝福也是神这么说的，你要为以色列百姓这么祝福，然后我就来赐福给他们。所以他们说祝福是含有极大的能力的，按手在人的头上为他祝福，这是有极大能力的，极大的能力的。人跟人之间的这个祝福，犹太人认为这个就是神所赐的礼物，所赐的礼物。我们在以色列，我们在学习妥拉很久，我们看见犹太人真的特别喜欢祝福，他们有整本的这个祝福的话语，因为他们相信你祝福你的孩子，你祝福你的家人，他们就必领受，就必蒙福。不管怎么样，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定要学习到一件事的，就是我们要常常说祝福的话。在你的家中，父母与亲子的关系，丈夫与妻子的关系，我们常常说祝福的话。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我们说祝福的话。当别人蒙福的时候，你自己也蒙福，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学习这个犹太人是这么的相信祝福，因为他们 传统下来，他们就说这是神给的礼物。我现在把这个祝福的能力给了你，你使用这个能力，你使用这个祝福，我就必赐福。我们放在心上，用话语，用言语宣告出来的，用言语宣告出来的祝福，是大有能力的，大有能力的。我们感谢神，我们当中，我们真的是几年来，我们一直在操练，操练这个祝福的话。我们还要更多，我希望做父母的，更多的来祝福你的儿女们，神所赐的产业，使他们能够行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们刚刚谈到以撒，这个神给他的是日增月盛，日增月盛都要。或许我相信亚伯拉罕非常爱这个孩子，他的儿子对他说了不少的祝福的话。因此祝福这个，就是祝福的这一件事情呢，在犹太人当中，在以色列人当中，在希伯来人当中，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以撒要祝福以扫，因为他相信当他祝福这个孩子的时候，以扫就必蒙福。但是其中呢，谁知道呢，却插进来利百家有不同的看法，他的妻子利百家。因着不同的看法呢，他就要雅各装扮成他的哥哥以扫，然后夺得这个爸爸给长子的祝福。我们看到27章，你是否有看到里面有一点，雅各当他妈妈告诉他的时候，第六节，利百加就对他儿子雅各说，我听见你父亲对你哥哥以扫说，你去把野兽带来做成美味给我吃，我好在未死之先在耶和华面前给你祝福。然后他就吩咐雅各，他说，你到羊群里去，给我拿两只肥山羊羔来，我便照你父亲所爱的给他做成美味，你拿到你父亲那里给他吃，使他在未死之先给你祝福。十一节，雅各对他母亲利百加说，我哥哥以扫浑身是有毛的，我身上是光滑的，倘若，十二节，倘若我父亲摸着我，必以我为欺哄人的，我就遭咒诅，不得祝福。从这一句话，我们来看，雅各似乎并不是情愿的，似乎他并不想这么做，因为他说，倘若我父亲摸着我，必以我为欺哄人的，我就遭咒诅，不得祝福。拉比们在这个字上，倘若这一个字上看见一件事，那就是雅各自己的心中，雅各自己心中所想的。他用的希伯来字是乌拉伊，乌拉伊。倘若，如果冒险，假设，这个字透露出一件事，就是雅各心中说，他讲这一句话，倘若他其实心中所想，我父亲一定会发现，他希望失败，希望被发现。当然我们从妥拉本身的字眼上你看不出来，可是在这里他用那个字，这个意思透露出一件事，就是雅各他其实是不情愿的，不要的。可是他的母亲利百加呢， 施加压力，让他一定做，甚至于在他身上包上着这个山羊羔的皮。于是这一场非常严重的这个欺骗父亲的戏就上演了。我们不要去讲什么，我们今天来学习的就是为什么拉比们会因着这个字看出雅各心中所讲的会失败，会被父亲发现，希望被父亲发现的。当然从妥拉里面我们看见他父亲有没有发现，父亲没有发现，但是直到哥哥以扫进来之后，他父亲知道，震惊。但是你知道吗，雅各的一生，雅各的一生为了这一件事情，欺哄父亲的这一件事情，他尝到了一件又一件，一件又一件，被他亲人，被他儿子欺哄。首先是他的岳父拉班欺哄他，没有把他所爱的拉结这七年之后给他做妻子。再来就是你不能否认利亚跟拉结两个人也欺哄了雅各，欺哄了雅各，骗他。之后呢，圣经告诉我们拉班十次改他的工价，欺哄他。最后呢，看见他的儿子西缅跟利未欺哄他，然后把整个的事件族诛杀掉。最后一件最惨的一件事，他最心爱的儿子约瑟，十个儿子骗他，说他的儿子约瑟，他最爱的儿子约瑟死了，被野兽死了，非常惨的雅各的一生，让我们看见说你种什么你就收什么。我觉得耶稣在路加福音也讲了一句话，不管是好不管是坏，我们来看他讲的路加福音第六章，这是耶稣所讲的。他前面在讲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饶恕原文作释放，你们要释放人就必蒙释放，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始祖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我们常常引用这一句话，但是下面这句话说，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这是耶稣讲的话。我们今天在读妥拉的时候，你一定不要再用过去的那种眼光啊，他是好人，他是恶人，他是对的，他是不对的。世上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我们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可以学习很重要的功课，你不要论断人，你就不会被论断，你要饶恕人你就必蒙饶恕，你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你就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英文叫 major for major， 你种什么，你就收什么。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是不是？妥拉在教训我们，妥拉在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今天雅各，如果他坚持不要，或许他的一生改写。但是神不介入，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权。我们看见当以扫发现的时候呢，圣经怎么告诉我们，当以扫打猎回来做好了美味要给他父亲的时候，他说31节，请父亲起来吃你儿子的野味，好给我祝福。32节，他父亲以撒对他说，你是谁？他说，我是你的长子以扫。以撒就大大的战惊，说，你未来之先是谁得了野味拿来给我呢？我已经吃了，为他祝福，他将来也必蒙福。34节，以扫听了他父亲的话，就放声痛哭，说，我父啊，求你也为我祝福。以撒说，你兄弟已经用诡计来将你的福分夺去了。弟兄姐妹们，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件事，那个结果，在家里发生的，母亲跟小儿子欺哄了父亲，用自己的手段、自己的方式欺骗了已经昏花的父亲。是的，他祝福了，甚至于以撒说，我已经祝福他了，他将来也必被祝福。可是在这里有一句话，犹太人不能不看的一句话，就是以扫放声痛哭。弟兄姐妹们，你千万不要以为马拉基书所讲的，神说我爱雅各，恶以扫，所以神厌恶以扫，以至于雅各对以扫所做的事情没关系。你要认识一件事，让我们来认识一件事，很清楚的认识一件事，神不偏待人，神不偏待人，他是公平公义的神。不是你是基督徒，他有另外一个方式待你，你不信，所以你他的标准不一样，神一样的。任何人站在他面前，都不能说神不公平，因为他是全地的主。我们已经学习到夏甲他的遭遇，但是那位看顾人的神怎么样向他显现？以实玛利跟夏甲被赶出去，神向他显现，我必赐福给他，他要成为大国。所以当他们说以扫放声痛哭，我们中文看不出来，但是在原文里面说以扫怎么样大哭啊，他哭，他非常大声的大哭，就是超越那个平常的那个大声的大哭，然后呢是非常的生气发怒，而且是很苦毒的大哭。你能想象吗？或许他们都知道什么叫做祝福，连以扫都知道。所以我们刚刚在讲，你怎么待人，你使人发生这种哀嚎大哭 哭苦痛怒气冲天的那种大哭。在这里以扫痛哭声音的频率，那个频率 frequency 贯彻天地，穿越时空，这个效力，这个效力哈，延续到历世历代。埃波月九号，犹太人、以色列人，十个探子回来报恶信，放声痛哭，他们也痛哭，哭啊哭啊，以至于四十年在旷野，绕啊绕啊绕。第一个圣殿被毁，被掳；第二圣殿被掳，痛哭。我们可以看一个圣经，就是以斯帖，当哈曼诡计得逞，要使亚哈水鲁王颁下谕旨，要把所有的犹太人，我们看第三章，以斯帖记第三章，第三章第十三节。交给异族传道王的各省，吩咐将犹太人无论老少妇女孩子，在一日之间，十二月就是亚达月十三日，全然剪除，杀辱灭绝，并夺他们的财为掠物。然后呢，这个消息一传到苏珊城，第四章第一节，我们看见莫迪改知道所做的这一切事，就撕裂衣服，穿麻衣，蒙灰尘，在城中行走，痛哭哀嚎，痛哭哀嚎，就是跟以扫那个痛哭哀嚎一样一样。第三节说，王的谕旨所到的各省各处，犹大人大大悲哀，禁食哭泣哀嚎，穿麻衣躺在灰中的甚多。在历史中我们已经看到，以色列百姓有多少次的，从古代到近代，多少次的痛哭，被仇敌胜过，家破人亡，痛哭。你说难道是因为以扫这个痛哭，所以他们必须要承担几代了，他们要承担这个痛哭的后果吗？你如果问犹太的拉比，他们会告诉你是的。 你不觉得让你非常的震惊恐惧吗？我们都不可以随便对人，当然不止于说你欺哄人、陷害人，乃是我们在神面前要心存一个清洁的心。耶稣讲的其实 很简单，不要论断人。我说很简单的意思就是，我们以为这些我不会做，但是论断人呢，几乎没有人不会论断人的，是不是？不要论断人，免得你被论断。我们对很多的事情，在人世间正在发生的事情，很多的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真正的真相。所以最聪明的方式就是闭住我们的嘴巴。他要我们学习什么？他要我们学习谦卑，对人不要有不公不义的事情。当你有不公不义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所谓的我是基督徒这个头衔都不能救你，你种什么就会受什么。所以为什么圣经常常教导我们，我们要饶恕人，我们自己就被饶恕， 我们要认罪蒙赦免，我们就自己得到自由祝福。今天我大家都很熟，所以我不会讲太多细节，只是我们要来看的就是以撒是否真的糊涂了，还是他一点都不知道他自己的儿子是什么样。我们刚刚已经用经文来证明他当然知道。我们也看到说有人问，为什么他只存心要祝福以扫，为什么不祝福雅各呢？弟兄姐妹们，当你看妥拉的时候，你会发现以扫放声痛哭，问他父亲说，我父啊，你没有留下为我可祝的福了吗？你没有了吗？你只有一个吗？我们看到以撒说，38节，我们看以扫对他父亲说，父啊，你只有一样可祝的福吗？我父啊，求你也为我祝福。以扫就放声而哭，再哭。他父亲以撒说，地上的肥土必为你所住，天上的甘露必为你所得，你必倚靠刀剑度日，又必侍奉你的兄弟，到你强盛的时候，必从你颈项上挣开他的轭。你没有其他的福了吗？你只有一样可住的福吗？是的，以撒不糊涂，以撒深深的知道神的心意，他只有两个福给他的两个儿子，被雅各夺去的是他为他的长子以扫祝的福，但是给雅各的福呢，他当然知道，两个双胞胎在母亲的肚腹中的时候，神已经拣选了，双子还没有生下来，神已经拣选了。以撒知道，因此来到了28章，因着以扫41节，以扫应当父亲给雅各祝的福，就怨恨雅各，心里说，为我父亲居上的日子近了，到那时候我要杀我的兄弟雅各。那这句话就传到了这个利百加的耳中，那我们知道利百加要又开始动作了，要做什么？让雅各逃到巴旦亚兰去。为什么我一天要失掉两个儿子呢？28章，我们看见当雅各要离开父母，离开他自己的家的时候，以撒把雅各叫了去，以撒叫了雅各来给他祝福，并嘱咐他说，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你起身往巴旦亚兰去，到你外祖比土利家里，在你母舅拉班的女儿中娶一女为妻。第3节，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你所寄居的地为业，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弟兄姐妹们，再说一次，以撒不糊涂，他知道神给亚伯拉罕的祝福，神给亚伯拉罕的福，神给以撒的福，也就是神要给雅各的福，只有两个福，给两个儿子， 他知道雅各啊，你为什么还要用自己的方式呢？你为什么还要去抓那个不是你的呢？你有一个更高的呼召，那是早就定好给你的命定。弟兄姐妹们，妥拉有没有在对你讲话？有多少时候我们活在我要我要我要当中呢？而事实上，当你行在他的话语当中，遵守他的约，谨守遵行他的话指示训诲教导的时候，这些福谁也夺不走，就是他指定要给你的。但愿我们对我们的小孩子，从小，你有很多的孩子，我们从小要教导他们认识这一点。你自己要认识，你的世世代代要认识，什么才是最重要的？遵守他的话，行在他的道当中，他所命定的福必定会临到你。你不觉得人生可以过得很轻省吗？为什么要你争我夺的呢？甚至于在自己的家人当中呢？我们今天的妥拉告诉了我们什么呢？你学习到什么呢？我们倒不如选择，我们就说祝福的话，因为神把这个祝福的权柄赐给了属他的人。罗马书告诉我们，你只要祝福，不要咒诅，不要说咒诅的话，祝福你必蒙福。注意我们的口舌，我们自己所说的话，很多的时候使我们落在我们不愿意的境况当中，或许宁可寡言少说话。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你再怎么争都会失去。但是神帮助我们，当我们认识他的时候，当我们与他建立起亲密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了那个世人求都求不到、努力都得不来的那个最美好的福气。在主耶稣基督里，在耶稣啊里面，我鼓励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让我们活出，特别在这个时刻，在这个最后的时刻、末后的时刻，让我们活出光彩，荣耀神的名。我相信在天上为我们存留的必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让我们每一个人定睛在那个永远不会失去的福上面，拒绝那些短暂的福，用不择手段得到的福我们都不要。神必帮助我们，感谢赞美主，让我们喜乐地跟随他，因为末后的日子、末后的景况必超过先前的。愿荣耀归给神，归给我们的阿爸父神，在耶稣爱里面。谢谢主。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乐意赐福的神，你是公平公义的神，你是不偏待人的神，你为属于你的百姓 那些乐意遵守你的话语、守你的约的每一位所存留的，都超过我们所能知道的。所以今天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今天的妥拉，使我们活出你要我们活出的真正的样式，属神儿女的真正的样式，并且给我们智慧来教导我们的下一代，我们下一代的下一代，使世人看见羡慕，他们也要这个从天上来的没有人可以夺走的福分。愿荣耀归给你，就加添我们力量，加添我们信心，赐给我们喜乐的灵、喜乐的心，充满我们。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期待你在我们当中行更大更奇妙的事。哈利路亚，赞美你。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们阿们。